1992年签署的生物多样性公约是全球第一个关于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公约。本周，该公约第15届缔约方会议的第一部分会议将于10月11日至15日在中国昆明举行。会议将讨论主席团确定的对公约及其议定书继续运作至关重要的议程项目。第15届缔约方大会的第二部分将于明年4月25日至5月8日在昆明举行面对面的会议。请听联合国新闻特约记者杜佳就公约背景所做的报道。
1992年，众多的世界领导人参加了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在地球问题首脑会议上签署了一系列历史性协议，其中包括生物多样性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迅速而广泛地得到承认，在里约会议上150多个国家签署了该文件，迄今已有187个国家批准了该协议。公约第一次认识到保护生物多样性是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协议包括了所有的生态系统、物种和基因资源，它将传统的保护努力与可持续利用生物资源的经济目标联系在一起。公约具有法律约束力，公约成员国必须履行应尽的义务。公约提醒决策者们，自然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绝，并提出了一个面向21世纪的理念，即可持续利用。以往的保护努力只在保护特定的物种和生境。公约认识到，生态系统、物种和基因的利用必须惠及人类。依据公约，采用生态系统方法保护和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被作为一个行动框架，其中生态系统中生物多样性所提供的所有商品和服务都被纳入考虑范畴。如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将保护与持续利用目标相结合的范例，比如通过每周一次的农民田间学校，几个亚洲国家的稻农了解了热带稻米生态系统的运作方式，包括稻米虫害之间的相互作用、它们的天敌、稻田内养殖的鱼类以及作物本身等，以改善它们的作物管理实践。这样它们增加了作物产量，同时几乎杜绝了杀虫剂的使用，在环境和人类健康方面带来了积极的惠益。生物多样性大会秘书处执行秘书特别顾问卡特琳娜·圣塔玛利亚认为，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的作用不可忽视。
These actions among many non-state actors are critical for the future of our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非国家行为者对我们生物多样性的未来至关重要，推进生态和人类发展目标需要全社会参与才能取得成功。非国家行为者致力投入更清洁世界的建设，为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贡献。
生物多样性公约首次使具有不同利益的人走到一起，通过在各国政府、经济利益集团、环保人士、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以及有关公民之间形成一项新的协议。公约使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然而，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基础概念有时候很难向政治家和普通大众传达。关于如何使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成为经济发展的一部分，还是极少有公众参与讨论。向可持续发展过渡需要公众态度的转变。如何利用自然，如何保持生物的多样性，需要一个长期的公众教育过程，以带来行为和生活方式上的转变，让社会为保持可持续性所需的改变做好准备。圣塔玛利亚强调说，只有全社会参与，才可拥有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In terms of actors and commitments, many have asked who is involved in the action agenda, and I think here the answer is
有关参与者和承诺，很多人会问，究竟谁来参与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行动议程？我的答案是，我们所有人，这包括地方当局，也包括私营部门和个人，这非常重要， 因为这是调动整个社会参与的方式。关于自愿承诺，重要的是要知道这是一种庄严承诺，一种通过不同措施和一切方法改善生物多样性状况的承诺。
Different approaches and measures that the organization may have identified as suitable to undertake.
生物多样性的最终决策者是每一个人，个人做出的小小选择将积聚为巨大的影响，因为驱动发展的因素是个人消费。反过来，个人消费又利用和污染了自然资源。通过认真的选择购买商品和支持政府的政策，公众就能开始驱使整个世界向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前进。政府、公司和其他一些组织机构有责任引导公众，但最终最可期待的还是个人每天做出的成千上万次的选择。圣塔玛利亚向所有人发出呼吁，现在就采取行动。
I encourage you all to take bold.
我鼓励你们所有人采取大胆而雄心勃勃的行动，加入保护生物多样性行动议程，为捍卫全球和平奠定良好基础。以上是联合国特约记者杜佳的报道。